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2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被认为是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候选人，他在这个周末对传媒表示，希望看到美国能够形成一个胜过中国的两党政策。库恩斯在上个礼拜51月20号对路透社讲到这个愿望的，他说虽然美国将会将重心放在同中国的竞争，但是在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核不扩散等方面与北京合作亦都至关重要。库恩斯说，我清楚地看到中国，但同时我们必须在一些至关重要的领域进行合作。他还表示，在很多方面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会令世界更加安全、更加稳定，但是我们的重心必须要放在和中国竞争。库恩斯是来自特拉华州的联邦参议员，与同样来自特拉华州的前参议员即总统当选人拜登是密友。库恩斯亦都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路透社的报道说，这将会有利于他如果被提名为任国务卿，将会顺利在参议院得以通过，即使参议院仍然由共和党掌控。库恩斯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植根于国内政策，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仍然是政策重心所在。他说，美国还必须为可能与中国之间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习近平和中共认为美国已经衰落，美国和我们的体系已经崩溃，正在削弱。库恩斯说，他预计拜登政府在贸易或者是和中国新冠疫情处理方式方面，中国采取胡萝卜定是大棒政策之前，都会同国会就美中双边关系中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目的做出分析。众人行政中央领导人洛桑森格星期五11月20号下午正式访问白宫，这个是过去60年来众人行政中央领导人首次访问白宫。洛桑森格表示，他的这次访问清楚表明美国一如既往支持西藏，预料这将会使到北京对美国更加不满。藏人行政中央官网星期六以历史性的壮举形容洛桑森格正式访问白宫。藏人行政中央司令洛桑森格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他应邀到白宫会见新任命的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罗伯特·德斯特罗。德斯特罗是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及劳工局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桑森格星期五在访问白宫之后接受美国之音西藏语组的专访，他说这个是美国第一次以政府的名义以公开的方式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阿富汗官员说，星期六11月21号早上，喀布尔市中心受到大约20几枚火箭弹袭击，造成至少8个人死亡，31人受伤。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塔里克·阿里安说，火箭弹从两辆汽车的后部发射，击中了首都的多个地方。伊朗驻喀布尔大使馆说，其中一枚火箭弹落在使馆院内，幸运的是未有造成人员伤亡，使馆所有工作人员安然无恙。伊朗驻阿富汗外交使团在推文中是这样说的。本月初，三名身穿自杀式炸弹背心的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袭击了喀布尔大学，造成22个人死亡，其中大多数都是阿富汗学生。香港和新加坡星期六11月21号宣布，为了因应疫情，两地的航空旅游气泡启航日期推迟两个礼拜。推迟起航的决定时间距离原本计划的首发专属航班不到24个钟头。香港与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可以让启程前新冠病毒测试为阴性的旅客在抵达后不需要进行两个礼拜的隔离。苏丹代理卫生部长表示，该国的冠状病毒感染速度令人恐惧。奥萨马·阿卜杜拉希姆上个星期在合土木称，三个礼拜前我们记录到200宗病例，两个礼拜前这个数字增加到500宗，而这个礼拜确诊的阳性病例已经跃升到700宗。已经从新冠肺炎康复的阿卜杜拉希姆敦促所有苏丹人提高警惕，戴上口罩并遵循一切预防措施，避免感染和传播病毒。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病毒支援中心星期六11月21号早上的报告，美国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临近1200万大关。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共和党议员去敲问社交媒体的高层，你是选举舞弊的专家吗？网络世界的言论自由界线到底在哪里呢？社交媒体是不是应该限制争议性话题的讨论呢？尽管美国大选逐渐落下序幕，但这些问题持续引发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和美国社交媒体的高层的热烈讨论。有共和党议员直接发起推特测试，直指选举舞弊是事实，考验加州硅谷科技企业去怎样处理有关内容的处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11月17号星期二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面，就社媒平台对言论进行审查和过滤的做法提出是否具有双重标准的质疑。克鲁兹将苗头对准推特首席执行官多西。克鲁兹问多西说，多西先生，选民舞弊行为存不存在呢？多西说，我不确定的。克鲁兹继续问话，你是选民舞弊的专家是不是呢？多西又说，不是，他不是的。克鲁兹进一步问话，那为什么目前推特几乎在每一则有关选民舞弊的发言之中都标注所谓的警告的标示呢？多西回答话，他们只是要连接到更广泛的对话，令到人民可以有更多的信息。多西的回答马上引来克鲁兹议员的强烈的反击，他说，不是的，你们不是，你刊登了一个页面的说明，上面写着在美国任何形式的选民舞弊都是极其罕见的，这些跟要导向更广泛的讨论无关的，这些是对一个有争议的政策采取立场。克鲁兹继续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出版者了，你有权采取政策的立场，但你不能够假装自己不是一个出版者，并且因此享有230条款规定当中的特殊的福利。克鲁兹随后在他的推特账号上面连发三则与选民舞弊问题有关的推特的测试的系列，并且附上相关内容或者消息的来源，看看推特是否将会对他的推文和声明进行审查。这个推特测试符合推特公司的标签的政策，就是为包含有争议和潜在误导性内容的推文进行标注。不过截至星期二晚记者截稿之前，克鲁兹的这些推文并未被推特公司贴上警告的标示。共和党议员质疑推特免书角色已经超出了230条款保护的范围。克鲁兹议员亦都直接向推特的多西问，推特是否是出版者呢？何谓出版者呢？多西说，推特不是出版者，他们只是负责发布信息。多西接着说，他认为出版者指的是在编辑指导和决定下所进行出版的实体。但是你的回答刚刚好和联邦法规的文本内容，特别是230条款所叙述的相助。该条款将信息内容提供者定义为任何透过网络或者其他交互计算服务方式对制造或者发展信息负有全部或者部分责任的个人或者实体。他说具有哈佛大学法律学位并且曾经担任德州法务部长的克鲁兹说的，并且继续他又严厉地指责说，推特目前进行的正是出版者对内容调整会执行的做法。230条款指的是在1996年美国互联网刚刚兴起之时，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曾经制定通讯规范法案，试图透过立法来监管网络内容，不过法案在隔年被美国最高法院全票通过判处违宪，原因是法案之中反低俗条款和美国宪法的保障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相抵触。虽然最高法院废除了通讯规范法案的核心内容，但保留了其中第230条款，使到这个条款成为互联网蓬勃发展时代的一把保护伞。第230条款的内容说，互联网社群平台无需为第三方使用者张贴的言论内容负法律的责任。 但如今更重要而且更受争议的就是该条款亦都允许互联网平台基于善意原因封锁和屏蔽冒犯性的内容，因此这些亦都成为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论坛的护航的利器。两党议员达成共识，230条款必须进行修改。230条款必须进行修改，就是说在即将年底卸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或者将会转任领导其他委员会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在听证会开场的时候陈述的。他说这将会有所改变的，这是毋庸置疑改变即将发生的，他将会为230条款带来重大而且明确的改革。我是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这样讲的。在现有的框架之下，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论坛试图将自己已定性为不具备出版性质的公司，以享有保护伞的免责的屏障。不过修改230条款使到它符合目前网络潮流已经成为两党的共识。面书首席执行官德克伯格和推特首席执行官多西都回应承诺将会提高它的业务的透明度。在长达将近五个小时的听证会上面，多位共和党议员纷纷对这两大美国社交媒体巨头的员工意识形态倾向提出质疑。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萨斯，他询问员工政治立场明显偏向民主党的社媒公司如何以无党派中立的方式实施内容审查的政策，甚至批评这些社交平台在对待民主共和两党的言论标准上面有不平等的差别的待遇。就克伯格承认面书的很多员工的立场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在很多政策上面偏向左倾，但他强调面书公司一直很注意不会令到政治偏见渗透到决策当中。此外他还提到很多面书的内容版主都是遍及世界各地，他说这些社群版主的地理多样性更能够代表他们所服务的社区，而不单单是他们旧金山湾区总部的全职员工。多西就回应说政治倾向和立场从来就不是他们会过问的内容，他又说虽然目前推特的决策和结果看起来有些不透明，但是他们正是努力改善透明度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卸任之后恐怕将会受限于社媒平台言论审查。此外多位民主党的议员对特朗普总统时常透过推特发表的内容提出批评，认为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面的言论有散播不实信息之嫌，但这些社媒平台就没有采取积极行动限制现任总统的发言。夏威夷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冈野庆子将焦点锁定推特，他说在特朗普卸任总统之后他们将会准备如何来到处理特朗普使用他们平台的问题呢？他还会被认为是有新闻价值吗？他还能够利用这些平台传播错误的信息吗？多西先是解释了该公司现有的政策以及如何允许民选官员发表违反他的各公司的政策的内容。多西说他们确实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对于全球领导人如果他们的推文违反了他们的服务的条款，他们确实会破例的，他们会令到这些内容上网但会留在一个空间里面，大众是不能够广泛地分享这些的内容的。他如果账号所属人突然不再是世界领导人，那些自然这个特定的政策就不适用了。对此面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就没有正面回答这个提问。他说如果总统散播仇恨言论或者鼓吹暴力，他说这些人将会得到和其他任何讲出这些话的人一样的待遇，这样的情况亦都会一直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正在加快政权交接的工作，上个礼拜已经组成交接团队的政府机构审视团队，并与亚洲同盟国家澳大利亚、日本和南韩领导人通过电话。虽然目前不清楚他是否好像特朗普一样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祝贺电话，不过观察人士说由于国会的关注及特朗普政府已经立下高水位的标记， 拜登將會在台灣議題上面臨考驗。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拜登交接團隊宣布的政府機構審視團隊裏面，拜登擔任副總統的時候的副國安顧問伊萊拉特納已經被列入負責審視國防部的小組成員的名單。如果拉特納的看法有代表性，這樣台灣議題在拜登政府之中將會佔有重要的份量。作為拜登競選陣營外交顧問的拉特納，8月曾經在保爾森基金會的一個播客之中提到，台灣會是拜登政府之中的一個位於頂端的議題，因為它會在美中關係佔有顯著的地位。美國必須思考如何在保存台灣民主的同時亦都能夠避免對抗。他說他認為台灣議題在很多方面都會位於頂端的地位，美國真正的需要重新思考美國和台灣的關係將會如何發展，趨勢是什麼，以及如何確保那裡的民主政府能夠維持下去，而且台海亦都能夠有和平。他認為那些是一個在美中關係之中顯然會越來越有分量的議題，只要能夠保存他們認為很重要的台灣民主，他們就應該認真思考如何避免情況變成一個真正對抗的局面。他又說拜登本人對台灣議題也有了相當的了解，因為他長期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服務，也是拜登在1979年台灣關係法在國會通過的時候的原始法案表決者之一，那些對那個立法有深刻的理解。2001年在上任不久的小布殊總統講出美國將會竭盡所能協防台灣之後，當時是參議院外委會民主黨資深議員的拜登在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批評小布殊的講法將美國多年來的戰略模糊政策模糊了他，亦都將他自己對台灣的立場做了詳細的表述。他說協助台灣維持活躍的民主是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他依然好像22年前對台灣關係法投下贊成票的時候一樣，確認對保持台灣自主的承諾，亦都一樣確認台灣的未來必須亦都只能夠通過和平以及符合台灣人民意願的方式來到決定。新美國安全中心亞太安全項目資深研究員蔡耶斯認為，拜登一上任他的團隊就會在台灣議題上面將會面臨的考驗，因為這個議題目前是美國國會關注的焦點，對拜登是否返回到以往美國政府的做法將台灣視為美中關係的附屬亦都引來了一些的擔憂。蔡耶斯在11月12日在布魯金斯研究所的視訊討論之中同多位專家分析美國未來一年對台政策走向的時候說，拜登團隊接下來的工作極為艱難，他們面對國會以及台北的關注，特朗普政府對美台關係的承諾是一個高水位的標記，華盛頓目前可能會回復和以前政府的做法一樣，而亦都是將會引起一些擔憂，因為那些有時候會令到台灣比較好像是美中關係的附屬。曾經任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幕僚的蔡耶斯說，他前一日才同一位專注外交事務的聯邦參議員講了一個小時，這位議員原來並不是那麼注意台灣議題，但是在談話當中這位議員就只要談台灣，而且談了一個小時就問說最新的發展是什麼呢，美國能夠做些什麼呢，有些什麼新的想法和活力呢。他說拜登將會提名的部會首長人選亦都將會面對嚴峻的考驗，因為接下來一段時間參議院各個委員會都要準備對這些提名人選的政策立場提出問題，不單止是國務卿、國防部長等人要面對關於台灣的問題，其他譬如商務部、財政部以及美國貿易代表亦都一樣要應付議員的質詢。布魯金斯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他說，拜登需要幾個月的過渡期，他的優先工作是審視所有的政府機構，重建跨部會的協調的程序，接著填補所有涉及決策的人士的空缺，完成政策的過程之後才能夠進入政策的實質的部分，而拜登政府的政策的成型目前才真正要開始，前面一段時間必須聚焦於美國國內的問題，當前美國內部有很多的危機必須處理，包括疫情以及社會分裂等。 但是佩洛茨都说这些并不是一件坏事，美国先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修正过去四年来的错误之后，才能够在国际上面有更好的能力来应对外部的局势。对那些今天就想要知道拜登的台湾政策是什么的人，他的建议就是请保持耐心。他又说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还是可以见到一些线索的，拜登的就职演讲可以提出他的外交以及安全的政策。例如他对全世界民主的说法，高级首长的确在的认证会亦都可以透视他未来的政策，譬如贸易代表对美台双边贸易协定如何表述等等。布瑞茨亦都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拜登曾经投票支持台湾干涉法，而且美台利益正是汇集之中，拜登或者他的政策顾问不会天真到不知道中国的野心是什么，包括对台湾。拜登本人和他的顾问非常重视民主和民主制度，包括台湾的民主制度在内，所以虽然台湾的朋友必须有耐心，但是他们可以对拜登有信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葛莱尔说，美台关系之所以能够在特朗普政府期间有强劲的发展，主要原因包括双方利益的汇聚、对中国很多行为的担忧，以及台湾民主成就和对全球的贡献。不过这个关系仍然欠缺经济领域的进展，这是拜登上台之后可以强化的部分。另外，拜登上个星期在同澳大利亚、日本和南韩领导人通电话的时候都强调，印太地区的安全繁荣是美国和盟友的共同目标。葛莱尔认为这些是当然亦都是美国和台湾的共同目标。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将台湾纳入他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当中，如今拜登亦都提到印太地区的安全繁荣，他希望台湾亦都一样被包括在拜登的印太战略当中。对于美国之音问到拜登在对台政策上面和特朗普最大的差异会是什么，葛莱尔说他估计拜登可能不会好像特朗普那么高调公开和直接，尤其是在国防的领域上面，美国对台海威胁正是腐蚀感到担忧，他相信美国会强化自己的能力，以便不单只能够在台海冲突之中有可信的介入，同时亦能够帮助台湾的自我防御。至于美台经贸领域的发展，例如是否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问题，葛莱尔认为目前仲难以判断拜登的整体贸易政策会如何，如果拜登一上任就将对中国的贸易谈判视为优先，台湾可能被卷入其中，这些对台湾不是好事。他希望不要发生这种情况，因为美台展开贸易协定的谈判有他的正当的理由。蔡耶斯说拜登和特朗普在对台政策上会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不过在外交语言和发言频率上面都会比较柔软。他又说那些并不代表美国的承诺有所减弱，事实上他说在很多方面拜登政府还可能和台湾有新的发展的机会，例如双边贸易的协定，因为特朗普政府即使有机会亦都没有追求这个议题的兴趣，或者拜登政府上任头一年就可以藉由这个议题展现出和特朗普政府的不同。博瑞哲就表示拜登和特朗普不同之处是在于拜登应该会有定期的跨部会决策的过程，他说这些对台湾有好处，他希望美台双边贸易协定的讨论可以启动，不过这些可能要先等民主党整理出他们在贸易议题上面的优先顺序。布瑞茨亦都认为拜登政府不会在台湾议题上面好像特朗普那么公开，他说这些是好事，因为在过去四年只要美国在台湾议题上面公开表态，被惩罚的不是美国而是台湾，他说台湾不需要这种的惩罚。不过布瑞茨亦都对台湾南独阵营的政治斗争感到惋惜，他又说他听到一位几年前自美返台对台湾政治有深入观察的熟人对台湾政治现状的看法，他说最令到他感到震惊的是台湾南陆阵营冲突的强度以及政治上你死我活的灵活态度，他对此深感不安，因为在他看来各阵营视对方为敌人，就不知道真正敌人是在台湾海峡90里外。布瑞茨又说其他民主亦都一样会有政治极化和僵局的现象，美国亦都是一样，但是他认为如果台湾两个主要政党能够更为合作， 在看法上面更趋一致，就可以更好地应对各种的政治的挑战，尤其是来自北京的挑战。目前正是在台湾政治大学担任校助教授的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教授林夏瑜，他表示台湾需要的是两个政党由上而下的转变，因为由上而下已经不是问题了。他说自从习近平对台政策讲话将统一和一国两制画上等号之后，过去两年来台湾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其实相当一致。他所见到的年轻人很少有人对自愿到中国工作有兴趣，即使三年前情况都不是如此的。林夏瑜认为美国对提供台湾年轻人一个人才交流的机会有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但是特朗普政府抛弃旧秩序之后就没有建立新的秩序，台湾需要在中国市场之外寻求新的机会，因此美国和台湾的经济关系非常重要又急切。他给拜登政府的建议就是将台湾放到一个多边框架之下，譬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就是 CPTPP， 因为台湾没有机会进入亚太地区15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在拜登成为当选总统之后，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上个星期六已经同拜登外交政策顾问前副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代表台湾政府祝贺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以及副总统当选人哈里斯胜选。在通话之中，萧美琴提到美台在共享价值以及共同利益下紧密坚实的关系，并且强调美国国会以及历任政府对于持续强化台美关系的长期跨党派的支持。除了祝福交接团队之外，亦都强调台湾期待持续同美国深化彼此密切的合作的关系。至于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否同拜登通电话表示祝贺，台湾外交部次长曾厚仁星期一在立法院答复国民党立委李德维质询的时候说，目前并没有这个安排。萧美琴和布林肯通话这件事遭受到北京当局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1月16号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此表示，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挟洋自重破坏两岸关系的图谋和行径只能够是自食恶果，终将会遭受到可耻的失败。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成立新冠疫情咨询委员会，将应对新冠疫情作为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针对美国辉瑞和 BioNTech 研发出的新冠疫苗取得重大进展的消息，拜登表示谨慎乐观。这样拜登会采取什么的不同于特朗普总统的抗疫措施呢？辉瑞疫苗对抗疫意味着什么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成立新冠疫情咨询委员会，将应对新冠疫情作为上任后的首要任务。针对美国辉瑞和 BioNTech 研发的新冠疫苗取得大进展的消息，拜登表示谨慎乐观。这样拜登会采取哪些不同于特朗普总统的抗疫措施？辉瑞疫苗对抗疫意味着什么呢？拜登11月9号宣布成立一个由13名卫生专家组成的新冠工作小组，计划包括更广泛的使用国防生产法，確保口罩等個人防護物資供大於求，增加全國的測試量，定期免費檢測，建立一個美國公共衛生就業隊伍，動員全國至少10万人，援助追蹤新冠接觸者的工作，增加對疫苗和新冠藥物研究的撥款。拜登的計劃中包括呼籲在全國範圍強制性戴口罩，目前還不清楚如何執行。不过在12月23号的讲话中，拜登说他将去找每个州长，并敦促他们授权在各自的州强制戴口罩。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苗研发小组成员沈栋指出，11月12号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亦都已经更改了他们关于口罩的指导，承认口罩可以最大限度的防止病毒的传播。在此之前，有部分人士担心拜登上任后会进行封城措施。不过拜登新冠工作小组主席 前美国医疗总监维维克穆尔西星期五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早安美国节目采访时说明，封城与否这个问题是今年春天的思维，但是从那阵时到现在，专家对新冠病毒如何散播与蔓延有更多的了解，他们更加知道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感染的风险，因此他们会采取的是针对特定地区新冠病毒蔓延的严重程度来紧缩或放宽当地的限制措施。原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表示，采取极端措施会给社会带来致命性打击，危害更大。他说好像中国或者欧洲一些国家亦都采用过非常极端的严厉封城，但是那些东西带来的毁灭性结果，带来的这一种致命性的伤害更大，很多人心血管疾病的爆发率增加，还有精神疾病的比例亦都是大规模的提升，造成很多人失业所带来的各方面的生活上的问题，精神上的压力等等，还有很多小孩子不能够上学等等，这些方面的副作用其实对于整个社会的危害亦可能是非常大的，很可能是很难逆转的。林晓旭呼吁不同方面的专家应该尽早的聚在一起，讨论出更好的方案，而不是因为政治立场为了反对而反对。专家分析，拜登会延续和加强特朗普总统的部分措施，比如曲速行动和整合军队力量分发抗疫苗物资等措施。拜登还宣布美国将重返世界卫生组织 WHO， 沈栋表示支持这个的举动，他说 WHO 本身亦都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改革，但是 WHO 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他在召集和动用各个国家的资源方面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沈栋说病毒并不分美国和中国，即使美国有了疫苗完全清除了新冠，在其他国家没有清除的情况下，美国亦都不会安全，所以他认为美国在技术和财力等各个方面具有优势的情况下，有义务和责任发挥领导力，他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整改，这样才有利于双方的合作。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 BioNTech 11月9日宣布两家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取得 90% 的有效性，拜登说对于这一款疫苗持谨慎乐观。林晓旭亦指出目前这一款疫苗的数据非常有限，他说他觉得这个对外谈到的数据太少，很多问题其实并没有对外回答清楚，比如说他不是找到了90多个试验者是被感染了新冠病毒吗？但是这个感染人群有多少人是接受了对照物的，这个人群是怎样的，哪一些年龄段的人被感染了，这些数据都没有。林晓旭说这些非常初期的数据不足以说明这一款疫苗可以达到 90% 的保护率，不能够过于乐观，抗疫任务仍然艰巨。美国之音的报道。
11月17号，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新华社发表题为《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长文，似乎是要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再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一些观察专家分析，自2012年11月登上大位之后，中共领袖习近平毫不掩饰地追随毛泽东，在一步步谋取个人独裁地位的同时，亦都一步步地推行个人崇拜。鉴于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的独裁加上个人崇拜为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了灾祸，习近平步步升级的个人崇拜亦都引起观察家的普遍忧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华社的长文以小标题的方式列出了习近平的七个称号：一、开创性的领导人；二、伟大斗争当中形成的党的核心；三、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四、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五、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六、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以及七、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在较早时候，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并出发表公布，将习近平称作为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布和新华社宣扬习近平个人崇拜的长文，显然是和习近平的得力助手栗战书在2018年3月中共操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闭幕时发表的讲话是同一盘棋。栗战书在那次讲话当中说，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习近平以及他的宣传班子的这种大造个人崇拜的做法，尤其是所谓的舵手的称号重新出现，令到香港的资深传媒人士、前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回忆起文革时代。金钟说，毛粉亦即是毛泽东的崇拜者，随便写写亦就罢了。但是这种所谓舵手的称号重新出现在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的公布里面，就值得观察，值得评论。很多中国人都记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将毛泽东推上神坛的所谓的四个伟大的称号，亦即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金钟又话，实际上在文革之前，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就在毛泽东的授意和鼓励之下，发动了大规模的造神运动。周恩来搞音乐舞蹈《东方红》，林彪就推出了毛主席语录，向年轻人洗脑，向他们灌输神话。金钟话，由此起来，文革开始，咁呢啲年轻人就变成咗毛泽东嘅红卫兵，为毛泽东嘅独裁政权，为所谓嘅文革冲锋陷阵。但系1966年嘅八月，亦即系所谓嘅红八月一个月，北京嘅红卫兵就监生打死咗1770人，非常野蛮，非常残酷。喺金钟嘅眼中，习近平明显想做毛泽东第二。金钟话，文革时期习近平只系一个小学嘅毕业生，之后去到陕北做知青七年，再后来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去清华大学学化学。金钟话，习近平文化水平好低，根本就学唔到大学嘅课程，亦只有咁样嘅人先能够系咁无耻，大摇大摆走回头路，走出嚟恢复帝制嘅袁世凯，公然废除中共中央喺文革之后制定嘅领导人任期制，并且为此而修改中国宪法，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分析人士就话，毛泽东嘅个人独裁伴随住个人崇拜，为中国人民造成大灾难，为中国共产党造成大灾难。习近平嘅亲生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安上一个莫名其妙嘅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嘅罪名，被捕下狱，坐监坐咗十几年。中共后来发表正式文件，承认毛泽东的独断独行和个人崇拜为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在这种不堪回首的历史背景之下，习近平以及他的宣传班子再度大张旗鼓地推个人崇拜，是否是习近平健忘，或者中国人健忘呢？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专门研究中共历史和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学者宋永毅，他的看法就是习近平并没有健忘，中国人亦没有健忘。宋永毅说，习近平首先要做毛泽东，而且要做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前的毛泽东基本上还是受到体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一类集体领导的限制，尤其是八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文化大革命在中共领导体制上的最大突破是什么呢？最大的突破就是由一帮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由一帮中共领导人的集体专政、集体领导，变成了他毛泽东一个人的专政、一个人的领导，连政治局成员都全部要向他效忠。宋永毅说，毛泽东从1945年在中共党内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到1966年、67年成为中共党内说一不二的独裁者，用了只是20多年的时间。习近平上台不够十年就取得这种独裁权力，习近平搞这一套个人专制独裁为什么可以这么顺利呢？宋永毅的解释就是，因为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从来没有一次认真地批判毛泽东，认真地深刮文革灾难的起因，也将文革责任推到四人帮头上，推到林彪的头上。毛泽东从来没有受到过批判，他还是中共的伟大领袖，他的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而在另一方面，很多观察家和批评者就说，习近平上台以来采取了强而有力的措施，淡化甚至美化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和中共造成的大灾难。在习近平的主导之下，中国新的历史教科书将毛泽东造成的那些灾难称作为艰辛探索，就好像那些导致成千上万死亡的人为灾难是极为积极正面的事情，不妨继续尝试。鉴于所谓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当年独断专行、一意孤行，为中国人民和中共带来严重灾难，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将会有些什么后果呢？在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眼中，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在很多方面为中国造成了数不胜数的灾难，但最具有根本性的灾难就是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中国国内中共独裁维稳体制和民间的维权运动僵持不下，这个本来是推行宪政民主的绝佳时机，是双方通过博弈谈判妥协建立宪政制度安排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习近平就倒行逆施，使到中国错过了难得的好时机。冯崇义说，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的恶果不是将来的问题，而是恶果已经发生，已经是现实。他说，当时大家都在猜测习近平究竟是向右还是向左，都在争论不休，但大家慢慢是没想过的，就是习近平既不向左亦不向右，他霍性是掉头向后，将他当时面临宪政转型契机的中国的国运打碎，他要将中国从后集权社会面临宪政转型的时机全部炸烂，扭向极权社会走。极权社会就是一党专政加领袖独裁。冯崇义又说，为了个人独裁，习近平不惜在中共党内定黑帮规矩，当中包括定于一尊，不准妄议中央，而且规矩这种黑帮的黑说话亦出现在官方的媒体和文件当中。习近平以黑帮规矩去掌控从最高到最基层的组织，将已经初具初形的中国公民彻底毁去，使到中国再次错失走上现代文明之路的机会。冯崇义的这种说话和另一名研究传播学的中国学者的说法是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这名学者的说法就是，在过去的超过100年里面，中国人是很倒霉，每当关键性的历史性关头摸到的都是一手最坏的牌。但是习近平主导之下的中共宣传机关就宣传说，目前的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亦是企在十字路口的人类探索发展路径的新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商参展第三届的进博会规模缩减，采购意向金额却创了新高，而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星期二闭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欧美商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都是表示，新冠疫情威胁之下，今年因中国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以及入境限制的缘故，使到外商参展的加速，实际出席的全球执行长或者境外采购贵宾等之规模较往年是缩减。其中中国欧盟商会去年因为发现欧洲厂商在2018年首届进博会上面签署的采购意向有高达 47% 并未有履行，尤其对上海博览会的商业对接效果有所质疑。上海美国商会则是积极评价了这一届进博会的成效，亦都看好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成长表现以及消费内需市场的复苏，但是对美中两国关系之前景则是相对悲观，亦都不讳言对中国的双循环或者是内循环政策有所疑虑，担心它为中国制造2025的翻版。据新华社报道，进博会副局长孙成海在星期二的闭幕会上面指出，第三届进博会是疫情的防控常态化的条件之下，中国举办的一场规模最大、参展国别是最多、线上线下结合的国际经贸盛会。展览会总展览面积是近36万平方米，比上届扩大近3万平方米。近40万名的专业观众是注册报名，累计进场近 61.2 万人次。 他說三年經貿合作成績單步步高升，按年計這一屆的採購意向總金額達到726億美元，遠高於前年首屆的578億美元，以及去年第二屆的711億美元。不過外商今年參展的實況有規模似乎縮減了不少。中國歐盟商會透過書是向美國之音表示，很多的歐盟商會的會員廠商今年並未有參展，因為中國太遲宣布防疫措施，包括核酸檢測之後要求和14日的隔離期的規定，令到公司在事情上面來不及安排境外貴賓等作業，而原本要出席國家館的跨國企業亦都被迫作罷，因為他們的國家館倉促取消之後亦都來不及安排替代的方案。中國歐盟商會指出，很多歐盟商會會員都認為進博會無法擴展商機。根據他們商會上海分會在2019年所進行的調查，很多的會員都認為進博會的規模強雖大，但是並未兌現他們市場開放的承諾。隨著今年諸多的限制以及是令人措手不及的規定，這一屆的進博會的國際性更加是名不符實。外国商会去年11月对会员的调查发现，欧商在2018年首届进博会所签署的采购意向协议有高达 47%， 最后都流于形式，并未有执行。今年基于疫情，商会仲未调查去年欧商所签署之协议的执行成效，亦都无法提供欧洲籍厂商今年实际参展的加速。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会长开洛向美国之音表示，进博会是比较似政府对政府的对接活动，而非商展。在11月4号进博会的开幕致辞当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国要对外开放的决心以及是双循环共发展的新格局。他说，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单只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且将会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对此，美国商会上海分会会长桂海文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商大多仍然是了解此一内循环双循环政策的真正意涵以及执行机制，但是亦都确会担心中国的强调内循环之下的内需市场是否会因此排挤到外商在中国的商机，或者这个新的政策其实是中国制造2025的翻版。他说，持怀疑论者可能就会问，中国现时不谈中国制造2025这个战略目标，但是这个双循环内循环基本上是不是一个新瓶装旧酒的类似政策，这个是问题所在。答案为何大家都是不清楚，因为大家都是对中国要如何执行这个政策的机制所知有限，但是他们是在这里有担心。针对这一届的进博会，桂海文表示，今年有170家的美国公司参展，比去年是少了20家。而防疫相关的科技或者是医材产业是这届进博会的最大焦点。他说，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的确限制了全球执行场等级的主管或者是境外贵宾等的出席率。但是在中国未有分公司的美商都是很积极地参与，亦都普遍对会展的成绩绩效表达了满意，不理是在产品的行销上面、商机的扩展上面，或者是和政府官员的对接上面。他说，参展的目标是要扩大市占率以及是开展业务，所以进博会绝对是一个能见到很高的机会，很多的微商亦都希望接触到政府的官员，因此这个亦都是一个相当有效率的途径，可以接触到很多政府内部的决策者。从这个角度来讲，成效是不错。魏海明仲表示，在中国发布第三季成长 4.9% 的经济成长率之后，美商普遍都看好中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内需市场的复苏。虽然全国的失业率以及因应疫情受创的旅游或者是游行产业都处于 挣扎期。他说部分微商反映公司在中国的获利情况已经有好转，甚至可能可以弥补第一季的亏损，而且亦都有信心今年的绩效表现应该是可以优于预期。他自己个人的预告，中国全年的经济表现相对良丽，应该有 2% 到 2.5% 的成长率。不过对于美中关系的前景，惠安文化在中国的美商都很乐观，是看得起上来。他说商界普遍认为如果拜登当选，他的中国政策虽然有意，但是两国结构性的经济矛盾仲有待解决，再加上拜登要处理的美国内政问题太多，应该都会是他上任前半年的优先施政目标。因此商界仲是不适宜对美中关系的改善抱持过高的期待。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的冲击，但是好似他其他的经济等相关的产业都是因此而受惠。因此根据报道，今年抢进上海进博会参展的台商家数虽然因为入境检疫的措施而大幅减少只有数十家，但是科技业以及食品业仍然是积极抢进。其中有70年历史的海瑞贡院三年连续参展，就是希望开拓疫情下的中国内需商机。海瑞贡院的经理邱志宏向美国之音表示，这种是冷冻速冻的产品，因为它的经济，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 Costco 大润发家乐福生意都很好，还有盒马亦都是中国的新鲜超市，大家都是买回去煮，反而新鲜的东西都成长，价格线上面商机都成长。他仲表示今年进博会的来客率仍然是不错，但是客户很少马上下单。他说订单是情况仲有待是买卖双方进一步协商，可能仲要等一两个月之后才能够明朗化。欧志宏仲说因为中国未来开放台湾猪肉进口，因此六年前海瑞已经在天津设厂，以中国猪肉为原材料，但是坚持台湾品牌和技术来拓展该公司在中国的商价位贡院市场。他说连续多年开发中国市场的努力令到海瑞贡院年是有2-3%的成长。目前在中国已经有200家以上的客户，包括小型餐厅或者超市等大型经销商。他说海瑞还要继续深耕中国的市场。而另外在电子电机的产业上面，据位于台北的电电工会副秘书长严素秋表示，新冠疫情令在中国从事外销的台商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目前工会是正在积极协助台厂是从外销转内销，布局中国的新基建内需市场，并且开发 5G 基地台以及相关的应用等所衍生的电子电机零组件的需求市场。他向美国之音表示，新基建里面就是所谓的铁工基、铁路、公路基础建设，这个里面可能会用到有一些跟电子相关的零配件，所以他们现时尽量在协商协助会员厂商针对大陆内销市场的一个产业对接会。严素秋指出，中国虽然是防疫工作做得相对好，但是国内经济仍然是不免会受到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冲击，若然中国人民收入因此而减少，可能仍然是难以支撑消费的力度。不过在中国力推刺激政策扩大内需的前提之下，他预期政府部门将会编列预算来扩大新基建等建设，因此台商若然能够是加快布局或者是参与，这个将会可以抢到内销的商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礼拜发表声明说，美国致力保护人权，当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五年来首次对美国人权纪录进行了审议。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对美国的人权纪录进行审视并提出了建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别人权审议工程组第36次会议，星期一对美国的人权纪录进行了审议。 由美國負責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德斯特羅率領的美國代表團星期一參加了這次會議，並提交了普遍定期審議報告。普遍定期審議是由聯合國大會創建，所有聯合國會員國都參加的一個程序。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一發表聲明說，美國一直並將永遠是透明、尊重權利治理的領導者。蓬佩奧說，我們對普遍定期審議進程的繼續承諾，凸顯了美國在促進人權方面長期扮演的全球領導者的角色。蓬佩奧在聲明中說，作為一個政府的權威來自其人民的許可的國家，尊重人權是我們國家認同的內在特徵，我們致力於促進和保護人權，這個反映在我們自己的創始文件和世界人權宣言的原則中。美國和聯合國所有其他會員國都對這些原則做出了承諾，正如我們的普遍定期審議報告和陳述清楚表明的這樣。美國之音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公布了一份报告，揭露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在8月9号欺诈性的选举，以及随后期间对人权的大规模和有系统的践踏。欧安组织的报告称，卢卡申科镇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惩罚示威者，并对他们以及其他潜在的抗议者进行恐吓。对和平示威者、反对派活动人士和记者的侵犯包括酷刑折磨、任意拘押以及限制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的自由。报告主要作者、国际法学教授沃尔夫冈·贝莱德克在报告中提到，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虽然有记载充分的案例表明安全部队在镇压期间对政治异议人士实行了酷刑折磨和虐待，却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这个证实了侵权者总体上逍遥法外的指称，但亦都是由于在政治案中没有公平的审判。自从有争议的选举以来，白俄罗斯各地的大规模示威仍在继续，增加了对总统卢卡申科的压力。他已经统治了26年，并且拒绝承认窃取选举。根据新闻报道，卢卡申科总统加紧了对权力的控制，方式包括部分关闭西部边界、撤换内务部长，并敦促在抗议期间实行警戒任务的安全人员加大对示威者的镇压力度。国务卿蓬佩奥在一项声明中说，美国仍然为白俄罗斯人民的坚韧和尊严而感到鼓舞，美国继续呼吁白俄罗斯当局放松他们的镇压，并听取白俄罗斯人民要求在独立观察之下举行自由公平选举的呼声。欧安组织报告的建议向白俄罗斯当局提供了结束危机的方式，该计划包括派驻欧安组织使团，结束针对白俄罗斯人民的暴力，确保追究那一些被判定对过去的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的人。此外，所有那一些被不公正拘押的人都必须获得释放，而且必须要展开有意义的全国对话，并且有政治反对派和公民社会的代表参加。美国支持白俄罗斯人民对公正与自由公平的选举的追求。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